好，开始了，录音了吗？录，好，我们今天来看的是119篇的第17段和第18段。那在这两段，我们先看第17段啊，129节到136节，诗人在这一段当中，让我们看到他在第一节他就说了，他要一心遵守神的法度，就是神的话，因为他发现神的话奇妙无比，他喜悦渴慕这奇妙的话语。而神的话呢？神的话是能够发出亮光。诗人他祷告求耶和华光照他，借着引导、救赎、赐福、教导来带领他、引导他。那诗人在这段当中呢，也为那些恨恶或者说不喜欢神律法的人而感到忧伤。那我们就来详细的来看啊，神的话是如何的奇妙，以至于能够吸引诗人一心要来遵守。神的话第一个奇妙之处是他的话能给人启迪。我们看129和130。主要是130节，你的话一解明就发出亮光，使愚人得到启迪。愚人就是头脑比较简单的人，他们不容易明白教导，缺少领悟力和判断力。神的话能给人启迪，使这样的人能够明白道理。这个道理不是世界上的歪理，而是真理，是神的话语。人明白真理，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因为不明白真理的人，他怎么能跟他讲？他怎么会跟你讲理呢？你跟他讲道理呢，他又怎么能服你呢？人与人之间很多不愉快的事情发生，我们都有体会啊，不少都是因为人心里面缺少真理，却被世界各种的歪理充满，或者被自我的那种道理充满，缺少神的话在里面。诗人说神的话奇妙之处是连愚人都会得到启迪，连不讲理的人都会得到启迪，连头脑简单缺少判断的人也会变得有智慧，变得明白起来。那神的话奇妙为什么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呢？重要的是神的话要解明。你的话语一解明，就发出光，使人得到启迪。所以，如果不解明的话，亮光未发出来，就好像一个礼物，你包着，你不把这个打开的话，它里面的精华、里面的宝贵，它不会显露出来。所以，神的话一定要解明了，那么让人才能够看到那个发出的亮光，才能够明白过来。哪个人能够把神的话解明呢？所以，我们当然是要求神的怜悯，一方面求圣灵把神的话向我们解开，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要肯多花时间多读神的话，常常默想他的话，反复思量，甚至昼夜思想。就像诗篇第一篇开篇说的，这样的人是有福的，昼夜思想耶和华的话是有福的。神的话就像这样的人发出亮光，使我们能明白。那131节，我迫切的渴慕你的命令，这也许是诗人他能够明白神话语，能够看到神话语那个亮光的一个秘诀，就是他迫切的，他渴慕神的话。和合本说，张口而气喘。这就像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一样，一看见奶就张口就气喘，就迫不及待。当我们能够像这个婴儿，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的迫切的去渴慕神的话，那我们这些人，这些普通的人，这些头脑简单的，这些悟性差的这些愚人，我们也会得到启迪，我们也能够明白，也能够看见神话语的亮光。那神话语的第二个奇妙之处 是神的话能使人平安。我们看一三二到一三六，面对诗人当时的处境不是在顺境当中啊，他周围有人欺压人、人迫害人的事情常常包围，他处在一个困境当中，没有平安的环境当中。但是他在这一段表达出，他仍然认定神的话，信靠神。那他向神在这里求四件事情。132节，他求神的怜悯、眷顾。诗人求神眷顾他，怜悯他，恩待他。他如此爱慕神，因为他深信只有神和神的话，才能在这个充满险恶的世界给他带来平安。那133节，他求第二件事情是求神来引导他。神的话是脚前的灯，是路上的光。我们在上一次牧师带的那一段经文里面读了这一节，很有名的经文，是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有了神的话，人的脚步才能安稳，不仅是眼前的脚步安稳，而且是远处因为有光。我们有方向。如果没有神的话，也就是说，真理不在人的心中的话，人很容易就偏行己路，随从这个世代，就走偏了。唯有神的话，当它发出亮光来的时候，能够照明在黑暗中的人，能够把人从歧途上引导回平安的道路上。那134节来看，诗人求的第三件事就是求神拯救他脱离恶人。世代险恶，恶人到处，遍及游行。诗人也受到欺压，因为他说救他脱离恶人的欺压。那用什么办法可以去面对这样的环境？人有什么办法可以摆脱恶人吗？诗人明白，只有靠神的话语，只有靠真理。来到世界上，只有靠真理来到人的心里面，那才有可能离开恶人，恶人也有可能离开恶道。因为顺服神的话，人才能够明白什么当行。顺服神的话，人才不会被恶所胜过，而顺服神的话，神也必定会帮助。必定会引导，必定会拯救这样的人，这样的人才有真正的平安。那这一段的最后两节，135、136，诗人在求第四件事，他求神光照和教导。在我们今天看的版本 CCB，他说求你笑颜垂顾仆人。那在和合本里面，他135节用的是。用脸光照仆人，诗人他求神不断用他的话来光照自己，因为神的话会发光嘛，所以他要求这个话来光照自己，来教导自己。他要行在神的光中，要与神同行。虽然世代是黑暗的，他也不愿意在黑暗当中随波逐流，他愿意。走在神的光里面，那另一方面，他看到恶人横行霸道，不听神的话，他为那些远离神的人，因为他们必定难逃神的愤怒和审判，诗人为此忧心忡忡，泪流成河。他希望他们能够悔改，他希望这个黑暗的、邪恶的时代。能够被神的真理所发出的光能够照亮，所以他泪流成河，为那些不遵守神的话、神的法律的人、律法的人啊，这个是第十七段，第十七段的中心就是让我们看到神的话语是奇妙的。那么第十八段呢，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？让我们看到的是神的话语是公正的。138到144，137到144，诗人认识到，不但神本身他是公义的， 他的话也是公正的，因为神的话就是真理。正是这样的认识，让诗人他那么渴慕神的话，即使是在困苦中，他依然喜爱铭记神的话，并在其中得到喜乐。那神的话真的是公正的吗？怎么样能看出来神的话是公正的呢？我们详细来看一下这一段啊，137、138节，他说神的法令是公正的，法度是公义的。如果一个法官他的判决不是公平正直的，那一定是冤假错案。如果一个执法机构他不能公平正直的执法，那结果就是是非不分，黑白颠倒。神他是公义，这是他的本性，他的话就绝对不偏私。什么人有罪，神一定是要管教的，严厉的会施行惩罚的。我们知道以色列人，他们虽然是神的选民，虽然得了神那么多的祝福，但是当他们犯罪的时候，结果是依然会受到神重重的刑罚。亚伯拉罕也好，雅各也好，大卫也好，这些神所喜爱的以色列的先祖，当他们在犯错犯罪的时候，圣经都让我们看到了，他们依然要受到神的惩罚。所以神和他的话都是绝对公正的。那142节里面说到，因为神是公义的，他的话他的律法就是真理。和合本说尽都真实，142节啊，尽都真实就是那个真理。神的话是非常真实的，是可信的，他说就必定做到，他不会失言，不会失信。如果人愿意相信和照着神的话去做的话，神一定会照他的应许恩待人，眷顾这样的人，祝福这样的人，绝不会失言。亚伯拉罕他信神，他照神的话所指示他要去的地方，他就往那里去，随便，虽然他不知道是哪里，他就去。他照神的话相信了，他的子孙会像天上的星星、海边的沙那样多。虽然他一开始不能相信，但他后来还是相信嘛，神就真的如此为他成就。他因为信神，他愿意把以撒献上的时候，神就为他预备那个羔羊，替罪替以撒的那个羔羊，保守他的子孙真的能够从以撒往下，他的后裔能够像天上的星星、海边的沙。神是信实的，他是真实的，他的话都是真理。同样，如果人不肯照神的话去做的话，一味的行自己的道的话，偏行己路作恶的话，那么神所说的惩罚审判一定会临到这样的人。以色列人背逆神，屡劝不改，结果神照他所说的惩罚他们，他们遭受亡国被掳。神又照他的话，照他的应许，把他们带回应许之地。在整个的诗篇119，诗人都是在表达对神话语的尊崇和爱慕。那么在这个第18段当中，诗人的爱慕是怎样的一种爱慕呢？昨天慧文姐妹带我们也看了啊，她对神话语的那种喜爱。那今天她里面是怎样表达的，是怎样的一种爱慕呢？139、141，你看到，当别人在漠视神话语的时候，诗人一方面是心里焦急，一方面是，我们看139和141啊，是一个对比，他为那些漠视神话语的人，他焦急愤怒，因为他知道忘记神的话的人，他容易作恶，容易仇恨，容易敌对，容易欺压人。他恨不得这些人能够快快的回转，快快的有神的话 去光照他们，和他交集。另一方面呢，对比那些漠视神话语的人，也就是说，在那些人漠视神话语的时候，诗人他说他自己却要铭记神话。啊，别的人我们管不了，我再焦急，我再心急如焚，我也没办法去掌管他们，也没办法去改变他们。所以诗人他在这里，他只表态，他们漠视，我却要铭记，他不敢忘记神的话，即使受人藐视，被人轻叹，是卑微的，但是诗人依然坚定持守神的话，不让自己落到那个漠视神话语的那个人当中。然后我们来看140节和143节，诗人不仅铭记神的话，而且他有一种更正面和积极的喜爱之心。他说仆人喜爱你的应许，然后143他又说你的命令就是我的喜乐。他不仅铭记，他而且喜爱，不仅喜爱，而且在困苦中更是因神的话而有喜乐。只有喜爱神的话，才会渴望去铭记，才会想要去顺服遵行。而那些漠视神话语的人一定也不会喜爱神的话。诗人喜爱神的话，因为神的话是可靠的，是真理。何可本说是精炼的140节，他说你的话极其精炼。精炼的意思就是说不会落空，神的话是大有功效的，这个是精炼这个词的意思。神的话就好像两刃的利剑，能把人的心思意念都刺透，都剖开。只有相信神应许是可靠的，才不容易在困境中动摇。即使在困境中有了动摇，但是如果能够相信神的应许是可靠的，那么也能像诗人这样，在患难中以神的话为喜乐。最后，诗人他也知道神的话语何等的奇妙，神的话语的公正无人能及，世上难求。人怎么能明白神奇妙的话语呢？谁又能够在世上做到绝对的公正公平呢？离开了神。所以诗人在最后一节，他就求神，他祷告，他希望得到神的帮助。在何本说，他希望神赐给他悟性，明白真理。在这个罪恶的、黑暗的、受欺压的环境当中，诗人可以活在神奇妙的话语。感谢神，这是今天的这两段，我们来安静一分钟。